耶利米书第二十九章，耶利米书二十九章，我从第一节读起。先知耶利米从耶路撒冷寄信与被掳的祭司、先知和众民，并生存的长老，就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去的。这在耶哥尼亚王和太后、太监，并犹大、耶路撒冷的首领以及工匠、铁匠都离了耶路撒冷以后，他借沙番的儿子以利亚撒和西律家的儿子基玛利的手寄去。他们二人是犹大王西底家打发往巴比伦去见尼布甲尼撒王的。信上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一切被掳去的，就是我使他们从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的人如此说：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娶妻生儿女，为你们的儿子娶妻，使你们的女儿嫁人，生儿养女，在那里生养众多，不致灭减少。我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好，这里哈，有些人也会用这个经文，但是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抓住的重点哈。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去有好几次，大概3到4次哈。那这个时候，以色列这个国家或犹大这个国家还存在，但是已经被掳去一些了。那耶利米呢，或耶和华就借着耶利米呢，写信给这些被掳到巴比伦的人，写信要他们做一些事。各位，照我们中国的伦理，又会想到说，你哈，比如说抗日战争的时候，如果有中国人被掳到日本去了，或者说我们在日本人侵华的时候，我们在重庆啊，在大后方。然后有人呢在东北是被占领的，我们写信给他们，我们会写些什么信呢？我们会写信说，你一定要好相信我们重庆会反攻，好，你要相信什么时候啊，里应外合哈，我们去的时候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破坏日本人的工厂啊？什么东西？就我们是这样想。哥，我也说啊，你这个这个做法也不一定是错的。你不要听到我批判这些就觉得完全要推翻。我们还是要想一想。但是你看耶利米在讲这个的时候就不是这样讲。耶利米说啊，你们现在在巴比伦那边，你就好好在那边生活，盖房子，生儿养女，然后为那个城求平安。我们是绝对不会这样的，这是我们敌人，我们求神咒诅他们，对不对？这我也不是在讲政治，但是政治上又有一个例子了。这很多台独分子常常批评国民党的或批评外省人，就是这样。就在民国38年中央政府撤退到台湾来的时候，大概最少有20年时间，起码在老总统的时代呢，天天就想反攻大陆，就反攻大陆呢，而完全或者几乎没有怎么想建设这个台湾。后来差不多是在蒋经国的时候，就差不多是把那个反攻大陆的那个希望放弃了。这不是放弃一个希望而已，这就是把我们的钱和精神呢用在建设台湾上面。各位，我只在这举这个例子，我并没有赞成建设台湾或反攻大陆啊！这各位，请你不要又以为我在说啊以前的政府政策不当，我没有，我只是在说举一个例子。现在那些人被掳去了，那些以色列人常常有个想法，那些想法就是有一些先知在耶利米书也是告诉那些以色列人：你们马上就要回来，马上就要回来，准备就回来了。那个耶利米说，你们不要想马上回来，你们就在那里居住，就跟当年可能跟老总统讲，你就不要想再回大陆了，你在这里把台湾建设好就好了，跟这里老百姓一起生活。那不管你采取哪一个态度呢，这里所讲的一个重点就是说， 就跟我们昨天讲的，看起来又是矛盾又是一致的，就是基督徒里面，我们人里常常有这种情形。一方面，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我们是客旅，我们天天都是住旅馆，随时准备离开。住旅馆你住几天嘛？最多四五天吧，度个假就走了。那，你住了那个旅馆，你不会太管这旅馆哦，这有没有什么海砂屋啊，什么钢筋结构怎么样？那你不去管，只要今天晚上住在这里干干净净，没有虫就好了，你才不管那些事情呢。你不会花什么时间，这也不是你的家，你也不会花什么时间去投资啊，怎么样的？你就住。所以一方面，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是客旅，我们就没有那种说要长期的那种打算，我们随时会离开的。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即便在这个地方只有1秒钟、1分钟。我们也希望我们把我们生命最好的能活出那1秒钟、那1分钟。我们希望不要说，哎，这，我明天就走了，然后就把旅馆弄得乱七八糟、随地吐痰啊什么没有。我们仍然希望把这个地方做得很好。旅馆是这样，你上班的公司也是这样。我在这里做30年或做3天，我都希望是尽心的在做。这个是这里所讲的。就我们既不是觉得说啊，我去那里，随时想到回来，心在曹营，身在曹营心在汉。我一天到晚想，哎，大陆啊，大陆，台湾这个地方鸟不语花不香啊，这人男无情，男无义，女无情啊，我根本不想住在这里。你不要这样想，神要你住在这里就住在这里，你先别管这个地方鸟语花香不鸟语花香，你就把你的花和你的鸟就开放出来，你自己好好的做，你好好的。尽你的力量，好好爱人，但是你又不眷恋这个地方，神随时要你走你就走，你在的时候尽心，神要你走的时候随时走。就我们一方面，我们尽心尽力的把我们一切放在这里；一方面，我们知道这不是我们长存家。这两个观点似乎是相反的，其实是非常一致的。你如果真的有那个绝对爱主，你就不会爱世界，不会眷恋。如果你绝对爱主，你又会把主的爱和责任放在你现在所处的环境里面。那这里也不是说，也不是在讲我们，一天到晚就要生活得很辛苦。我们对一个地方忠心和我们在这个世上是客旅是一致的。同样，我们辛勤工作和我们天天都有安息也是一致的。我们应该努力工作，但是我们也应该。就是不要有那种焦虑、不安和害怕，这就是安息日的教训。也许我们等一下会去讲到哈。好，对于国家的忠心、公司的忠心，或对任何一个人、对父母啊、对这些忠心呢，都是就是都有相对的成分。但这相对的成分呢，有些地方、有些时候，可能是需要你付上比较多的代价的。譬如说像讲照顾父母或孝顺父母这个事情，跟我们照顾儿女，爱护儿女一样，在圣经里面就把这两个事看得比照顾其他人父母、照顾其他人儿女看得重要。除非神给你别的呼召，神给你的呼召就是，我也碰到这种，应该是比较是相对来讲是少数，就包括巴黎那个乐山疗养院哈，那是抗日战争的时候，那一对英国的夫妻，我现在忘记叫什么名字了，我还写过他的文章，就他们从英国来，在办麻风病院，那他们夫妻就商量好了，是医生嘛，先生就把太太子宫切除了，就我们不要有小孩，我们就专门照顾这些麻风病人，这是很伟大了，但是你也不要去效法，请你先生把你的子宫切除掉。那个是比较特别的情形，神给他特别，就是他们的父母之爱就用在麻风病人的身上。我们一般来讲，圣经讲，如果不照顾自己家里人，怎么能照顾神的家呢？我们一般来讲是照顾我们的儿女总是比较优先，照顾我们的父母比较优先。在自然法则也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先老自己的老，先照顾自己家里老人，再照顾别人的。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先照顾自己的小孩，行有余力照顾别人，这是一般的做法。这当然，这些做法里面有些时候会有一些例外，但是呢，我们也要小心，不要太多的这些 这些例外。那这里面我们当然也想到很多的问题哈。就我也发现，我们基督徒常常会，其实世人也是一样，就是我们对神给我们一个比较长期的工作呢，我们容易厌烦。那有的时候看到呢，教会里有些弟兄姐妹的服事呢，这对不起，有的时候是姐妹比较多，就不但不值得嘉奖，还要被责备。怎么讲呢？啊，我看过有姐妹呢，哇，真是教会的服事啊，包括爱宴呐，她非常热心。但是我也很怀疑那个是出于爱心，因为呢，他每次做这种服事呢，大家都会称赞：“哎呀，你烧得真好啊！你真是，哎呀，热心啊，感谢啊，真的很棒。”可是呢，这姐妹在家里呢，几乎就不烧饭。为什么呢？因为在家里烧饭呢，老公就挑三挑四，哟，这盐特别便宜，是不是？放这么多。你在教会服事，大家都会称赞；在家里服事，只会被骂。所以呢。你不是喜欢服侍教会，你喜欢得到称赞。各位，常常上帝叫我们常常要做的、例行要做的，我们通常不想做。那些不是我们规定责任的，我们做的比较起劲一点，比较来劲一点。我觉得我们需要小心。那个，像我讲道也是这样，有的时候会觉得。教会讲到反正都是了啊，就不特别注意。哇，到外面一个3000人大聚会，哇，要特别放在心上。其实不是别的，其实还是很多时候也是爱现嘛。就是你平常正常的基督徒生活要过好。那这里是讲到照顾小孩子、照顾父母。那个照顾父母的时候呢，我也就觉得有一点意思啊。你看圣经里讲的，我们看提摩太前书。这个提摩太前书第五章，我觉得他这里讲的，也许我们甚至可以把它就应用在一般对于贫穷或弱势的照顾了。就是这当然也还是说，就是这是一个一般性的讲法，不能把它那么绝对化哈。第五章，不可严责老年人。只要劝他如同父亲，劝少年如弟兄，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总要清清洁洁的，因为教会里相爱实在也是容易有这些问题啊。那不可严责老年人这一句话，我觉得也非常恰当。老年人跟小孩子都会有个特点，就是他们自理的能力是越来越就是自理能力很差。小孩子是越小越差，老年人是越老越差。然后老年人又有，这也是很不幸的事情啊，就是小孩子自理能力差，需要被照顾，但小孩子很可爱啊，白白胖胖的。老年人你要去照顾呢，就比较没有那么可爱。你帮小 baby 换尿布，哇，这很可爱。你帮老年人要换床，那就很会嫌麻烦。这些都是要求主帮助我们的。好，那下面他花很多时间讲到说。带这个寡妇哈，各位要注意啊，在现在哈，我们现在寡妇并不是可怜的，现在寡妇，常常还是如果是好莱坞式的寡妇，越死老公越有钱哈，就是非常有钱，然后再换一个更有钱的，然后再把他怎么样弄死了，又更有钱了啊。那现在像王永庆的寡妇也是都是有钱的哈。在以色列那个时候，寡妇就等于是一种完全的弱势，没有任何的生活能力哈，所以照顾寡妇就等于是在这里，这个原则就可以用在照顾一切弱势的。那我们基督徒还有教会应该是照顾弱势的，那么所以我们就看一看是怎么来照顾了。第三节，要尊敬那真为寡妇的。若寡妇有儿女或有孙子孙女，便叫他们先在自己家中学着行孝，报答亲恩， 因为这在神面前是可悦纳的。那独居无靠、真为寡妇的，是仰赖神、昼夜不住的祈求祷告；但那好宴乐的寡妇，正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这些事你要嘱咐他们，叫他们无可指责。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所以的确，我们这里基督徒也不是违反了儒家的观点，我们不是大家都一起照顾，除非有什么特别的事，我们还是说神给我们的亲人我们是先要照顾的。好，第九节，寡妇记在册子上必须年纪到了60岁，从来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又有行善的名声，就如养育儿女、接待远人、洗圣徒的脚、救济遭难的人，接力行各样善事。至于年轻的寡妇，就可以辞他们，因为他们情欲发动违背基督的时候就想要嫁人。他们被定罪是因为废弃了当初所许的愿，并且他们又习惯懒惰，哀家闲游，不但是懒惰，又说长道短，好管闲事，说些不该不当说的话。所以我愿意年轻的寡妇嫁人，生儿养女，治理家务，不给敌人辱骂的把柄。因为已经有转去随从撒旦的信主的妇女，家中有寡妇，就当自己救济他们，不可累着教会，好使教会能救济那真依靠真无依靠的寡妇。好，这里讲在救济寡妇的时候，就是救济这些弱小的人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哈，他提到一点，就是第一个，家庭应该先负起这个责任来。这个在美国现在也是很多的争执啊，那么就是家庭在照顾彼此照顾的时候应该有的分量是多少。那很多人觉得美国政府或欧洲政府慢慢走一种社会主义的道路，就是社会福利的路线呢，是不恰当的。我有一点同意，我不敢说，因为我没有多去想这个事啊，就是好像有的时候呢，就是照顾人呢，慢慢在这些社会主义国家里面呢，不是在变成家庭本身的责任，变成是政府的责任了。那起码在这里看到保罗说不是这样子，保罗说照顾家里软弱的必须是照顾这些软弱的人应该先由家里人负责。这寡妇实在没有家人负责的时候才考虑到教会。那也就是说我在想哈，就从这里来看的话哈，就照顾一个人，我们先不是先不是教会或者是国家来做，比较先要做的，小心这个线哈，比较要先注意的是家庭自己来负责。当然可能更重要的在今天就是自己先要预备好，包括你可能需要考虑你年老的时候、退休的时候一些计划，包括有的时候现在都，我相信你们这也是嘛，有一些理财的计划，将来退休以后怎么样能够还能够生活的不至于太辛苦，这些计划我觉得也没有不好。那基督徒以前尤其是属灵的对这些比较排斥一点，好像这样就是没有信心。各位，我们已经讲过很多遍了，信心恩典不等于懒惰，信心恩典不等于不思想，信心恩典不等于不去计划，信心恩典是一种全然仰靠神的这种态度心态，但是不等于是懒惰不做事。所以如果你计划说我将来的退休啊或者什么打算要怎么做，这个没有不好，就像我们刚刚讲莫迪改的事一样，只是我们总是要有信心，就是你做这一切事是在主的手里，否则你计划的一切总会有一些疏忽了。我们不反对你的计划，当然同样我们也不反对你说我一切交在主手里，只是有的时候一切交在主手里，我现在已经常常看到这种情形，通常都是女性的寿命比男性长一点。我看到不少的牧师在他死的时候，这当然都比较是上一辈了，因为没有这些计划哈，没有这些以后退休的计划，教会也没有这样考虑，所以很多时候牧师死了，那师母就陷于一种极大的危机当中， 那如果他们很有见证，儿女通通也是做传道人，那就惨了。那因为传道人更没有钱去养他父母了哈，这当然是讽刺的话哈。就有的时候也会产生一些很悲哀的事情，那人之常情嘛。也包括牧师过去为教会奉献那么多，自己都没有什么考虑，然后到牧师一死的时候，就会有一些，现在希望这些事越来越少，就师母有时候会霸占着教会不走啊，或霸占着教会的这个宿舍不走啊等等，这些事情，这些我都很难说谁对谁错，我也没有去研究这些事，只是听到很多这些不幸的事情。那我希望，当然人间所有的做法都会有它的遗憾了，都会有它不恰当，我们只是那个内心的信靠呢是绝对的，做法恐怕都有它的不一定完全。那你真的要把牧师的退休制度啊，或我们每个人退休制度弄得很好呢，也会有一些危险了，当然也会让他们可能减少他们对上帝的信心，也可能有这些计划呢，你想的太多，到最后也会没有止境。各位，你退休到底要生活什么样才是你觉得是够好？那在美国在台湾都会有这些问题，你要买什么样的这个健康保险才是好，才是够安全？那当然卖保险的人会跟你讲，这个还不够好，你要买1000万的，哦不行哦，现在很贵哦，要买要买更多的，这些都没有止境的，我们甚至很难讲什么是一个合理的。好，我们信靠上帝，而家里该负的责任要有，然后呢，家里要先负责任，家里要负责任。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寡妇自己啊，这一点恐怕也是现在很多比较前进的人不能接受的。你要去帮助的人呢，是要值得帮助的。各位，这我很少听到。现在大家都说，哎呀，那上帝怎么爱我们就怎么爱人家，人家怎么烂啊，怎么不好啊，都要帮助啊，街上的游民也要都帮助。我不知道在屏东这里游民的问题有没有开始啊，在全世界大城市包括在台北都越来越严重，那这游民的接济也都是一些问题。那我现在看到情形，基督教做的跟慈济做的都一样，或跟那些庙做的都一样，就是给他们吃嘛。各位，给他们吃不是不好，但是给他们吃而不让他们悔改，不让他们生活作息是一个正常的，我觉得那实在是让人更堕落不上进。好，在这里就讲寡妇。寡妇不仅应该是先有家里照顾，家里不能照顾了，然后教会来照顾，另外这寡妇呢必须有很好的记录。第九节，从来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各位，这都不是说寡妇不可以改嫁，就是说那个，就是说如果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很可能就是说丈夫死了，你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周济了，所以要教会来帮你。然后第十节，有行善的名声，就如养育儿女、接待远人，就你一直都在做各样的善事。那接济一个人，这个人要能配，我们不喜欢，我们觉得这样是违反因信称义，违反上帝的恩典，但我觉得一点都不违反因信称义。我们在神面前不配，那是我们做什么好事都在神面前不够完好。可我们在人间做这些好事的时候，我也再次提，昨天已经提过了，各位，你做好事不是满足自己的这个什么感觉，你做好事是要帮助人家。哎，你现在有钱了哈，不管是教会是慈济，你有钱了，你每天就是哦打吃的给别人啊，你觉得你在做一些很好的事情，你有没有想到他们怎么样呢？你有没有想到他怎么样才能够更好呢？他只是吃一顿饭吗？那所以在我们帮助人的时候，甚至在帮助人之前就应该有一个规矩，就是说你要受帮助的时候你是一个配的人。这个意思并不是说那些很烂的人或者不上进人我们就不帮助，而是有一种想法，就是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你不是单给他吃，你也尤其不要给人一种预先就想堕落的想法，就是我不好好的做没关系，到时候有的吃嘛，有人救济嘛。各位，人生里面我不希望残忍，我希望我们都是很同情人的，但是人在堕落的世界里面，我们常常是在环境的逼迫中我们才会上进一点的，就是像项羽，就是打仗要赢就是要破釜沉舟啊， 你一定要把敌人打败，你不打败你就会饿死，你不是战死就饿死。我你怎么叫饿死？我现在把我们军队里所有的那些锅碗瓢盆都砸碎，粮食都烧掉，以至于如果你不打赢敌人，你不能抢到别人的吃的东西，你就非死不可，你非要有这样。各位，就像你今天说宅男宅女吧，我没有要怪他们的意思，我只是在说，我想我的心里，如果我找不到工作，我就会饿死。我想我找工作会积极一点。如果我找不到工作，我爸妈还会养我，我就不一定会那么积极。这不是别的，这就是人性是这样子嘛。所以我们在帮助别人的时候，要给人一种积极的想法，就是说，我不帮懒惰的人的。你现在我要帮你，现在就要，或者你过去做就应该要上进一点。这个我觉得在教会里面，在慈济里面，好像大家都讲不出的话，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些爱心都不是很纯正的爱心，我们爱心都是想要自己博得那种宽大慈爱的名声，而不是希望他们这些被救济的人能够上进一些。啊，在这里我们看到，你要救济的寡妇，这个人他必须非常的好。我们一点不是什么忘记上帝白白的恩典，我们一点不是不怜悯那些坏的罪人，只是我们觉得真正怜悯、真正爱他，他一定要让他有点上进。有点上进就是我们不能用你懒惰也给你吃的这种方式。所以对这些寡妇，就是你必须有一个很好的记录。然后这里他说年轻的寡妇鼓励他嫁人，那是什么意思？各位要小心看啊，尤其你可以跟第九节说寡妇记在册上必须到60岁啊，大概是这个样子哈。就是很可能我们可以推想，就是教会在那个时候呢已经有那种救济的名册了，就哪些人是，因为各位我不知道你教会是怎么样，我们教会现在还没有这个规矩啊。我相信如果这种现象多的时候，一定会有这种规矩。这种规矩就是哪些人要帮忙，那有的人游民会到教会里来，我们怎么帮然后教会有弟兄姐妹失业，我们应该怎么帮啊？这个人啊，他玩股票垮了，我们帮不帮？你说不帮，万一他家里小孩会饿肚子，老母会饿肚子，你可能也非帮不可。就是人间我们没有办法没有律法的，律法一定不会很完全的，一定会顾此失彼，但是不能不有一些规矩，这些规矩也要修订，但是也不能没有。各位，这一点又是我们昨天讲到法的时候，法是神圣的，因为最高的源头是来自上帝，但是人间在经过上帝这重重的权柄来使用的时候，那法律一定有些恶法，有些不完善的，我们也去修正，那需要有上帝绝对的法来帮助我们。这里就给我们一些原则，你要他要可能教会里已经有这个要帮助寡妇的制度，然后如果你的名字呢记在这个册上的呢，就可以一直领这个救济金了，我猜是这个意思。那保罗就在提醒了，我们刚刚讲第一个，你家里还能帮助的时候教会就不要帮，第二个，你这个寡妇必须过去的记录都很好，值得帮，而且没有人在帮他，教会帮助。第三个，他说要60岁以上，其实这跟家里人帮助一样，就是你做好事有一段时间了。那么各位，在以前人寿命比较短，男人死得也快，那在提摩太这个时候，教会里面的信主的人平均来讲身份地位都还是低一点的，福音传到任何一个地方大概都是这样，福音传到任何一个地方都是比较低阶层人生接受，因为高阶层都比较骄傲不会接受，久一点才会接受的。所以可能这里也都是社会地位本来就低，然后先生也死得早一点，那这个时候呢，保罗就说年轻的寡妇，年轻就是显然是60岁以下的，这叫年轻，这算是一个很好的消息啊。就是年轻的寡妇呢，好，鼓励她结婚。好，各位很小心看这字啊，想结婚绝对不是罪恶， 看起来保罗是这样讲，保罗说他们情欲发动，违背基督就想嫁人。各位，你这节经文没夹好，那就真的完蛋了。想嫁人就是违背基督，那还得了啊？那尤其这不仅歧视女性，怎么男人想娶人就不是违背基督呢？啊，就歧视女性，然后也是照保罗同样是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讲，这是魔鬼的道理，鬼魔的道理，就禁止嫁娶。那保罗怎么会说违背基督的时候就想嫁人呢？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我们只能推啊，大概是这个意思，就是教会里面要救济这些寡妇的时候呢，就是说如果你是寡妇，然后你将来哈年纪大了要教会的周济的话呢，你必须许一个愿。许什么愿呢？就是我现在丈夫死了，但我还年轻力壮，那我呢将来呢，因为我就不再结婚了，我的时间力气呢从今天开始呢就一直用在就教育儿女还有服侍教会上面，就是养育儿女，接待远人，洗圣徒的脚，就以后呢有台北来的老师呢就由他接待，由他洗脚，由他预备饭食。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忙得要死，只有你这个寡妇呢老公也不在了啊，就没有那么辛苦了，所以你可以花时间在教会做事。这一点很正常嘛，因为一个女人常常花很多时间在家里，现在没有家里了，你希望将来你年老的时候教会要养你，你就有一段时间，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事实上就是从现在到60岁，你就是好好的在教会里做服侍的工作。你要许这个愿，你要答应，你要答应呢教会就会接济你。可是呢有人许了愿，可能很年轻的寡妇也许这个愿，他大概觉得可能，我估计他假定说，各位冒犯请原谅，他看一看老公死了，我现在已经45岁了，要再结婚的可能不太大，那么现在我要怎么养自己又没办法养自己，那我就答应教会的要求，我就许一个愿，我从今天开始我没有老公啦，我就好好在教会里面服侍，就不做别的事，教会有什么事就找我做，这样我到60岁以后你们也会救济我，事实上现在就在救济我，就是我给我金钱的来源。可保罗说啊，这种啊如果他还够年轻就劝他结婚吧，因为他许了这个愿，可能就是说啊，到我老的时候有个安全，这等于他买他的保险计划一样。可他又做不到，就是说他后来有的时候又碰到一个老头子，看起来又多金，然后又还算体贴，那么想结婚不是罪，但是他已经答应教会说他不结婚了，他要专心服侍，然后到60岁就是以后教会都养我，他许了这个愿，到后来要结婚了就违背了他的愿望。所以保罗就说太年轻的就不要接受，不要让他许这个愿，这是这个意思。这样讲其实是非常合理的，当然这个判断就有很大的距离了，因为45岁年轻貌美这很难讲嘛，对不对？他还可不可能结婚很难讲，所以这些都有很多的空间，只是那个原则上，各位希望你还是能了解保罗在讲的或我的解释，就是说实在是一个任何一个制度，包括社会的福利制度和教会的救济制度，是让那个钱花在刀口上，是不会鼓励人懒惰不做事，这他原则是这个样子。那人当然有软弱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了，你怎么做人都会想出一些新的技巧来懒惰。但这里呢我想说是怎么救济教会的寡妇，在我们今天已经不太适用，因为我们已经讲过了，可能他有一些很好的经济来源了，但是我们怎么救济贫穷，这个原则就可以用了。就包括你在，好像我们今天一个游民嘛，他来接受我们的帮助，我们甚至登记了，我们也许跟他讲，你如果要接受我们每天给你3顿饭，甚至有个地方睡觉，那么请你也开始收垃圾，做教会这些事情，你继续这样做，我们就，那就救济你。也许他 愿意这样做，做了几天懒了，不想做了就不做了。那你当初给他那么好的优厚的待遇就不应该了。所以需要看一段时间，看他是不是做得好。那在这里也讲一点，这一点呢，我们昨天谈的韦伯有讲，这叫清教徒的伦理。这种伦理呢，我们儒家文化也有，这是一个好事情，当然也要小心，就是小人闲居而不善。清教徒和我们儒家都有一种，就是希望你是努力工作的。各位，人一闲下去啊，就很不好。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很多就是这样，一闲了无聊了，就开始就不好，也许就一直在上网了。他这里讲叫习惯懒惰，哀家闲游，然后说长道短，好管闲事。我也很怕在教会里这种热心分子，他就是现在小孩都大啦，或老公在外面做事啦，老公可能其实偷偷请老板把他调到北京去了，然后他那种权力欲或者是爱心欲啊，没地方发挥就要来教会指挥指挥哈，好管闲事。所以这就是我刚刚讲的，我们呢常常自己的家里不想打扫，教会里规定哎应该这样应该那样，管一些闲事。各位，我不知道为什么人的本分就不想进，闲事就想做。这里保罗都说你不要闲居不善，然后讲一些闲话哈。那这里这个话呢，圣经是圣灵默示，我觉得真的稍微跟动一下就跟现在一样嘛。习惯懒惰，哀家闲游，那个闲游就是网上漫游啊，就是在浪费你的时间了。我觉得年轻人很会做这些事情啊，无聊嘛，我们不要。我觉得不但我们希望要有工作，而且我建议了，尤其我对有的时候现在教会里也很多这种病人，就精神病患，对，很值得同情的。但精神病患我通常都鼓励他们要做什么呢？因为他们都没有事做嘛，他们也不能工作，也不能够干什么。那有些精神病患就是好好的读书啦，啊，觉得康牧师我要好好读书。这顺便也讲一点呢，就是我是很感谢主了，让我知道不要有粉丝文化。有的时候上课的时候，包括现在来上课，各位谁来上课呢？常常就是没工作无聊的人。对不起，不再骂你们了。就我后来发现，哎呦，很多人说，哎呀，康老师，我是你的粉丝，来多讲几句话。因为他没工作，然后没工作理由就有精神病，所以我的粉丝很多是精神病患。所以不要有这么多，不要听到他说我是你的粉丝就很高兴，因为怎么我的节目是早上九点钟，早上九点你不在上班在听，这有问题啊，各位。我对精神病患常常有，不要开玩笑，我常常劝他们就是，你不要去什么读经祷告了。就是我觉得很多的时候，我说你要做的事不是读经祷告，也不是看属灵书籍，这些啊动脑筋的事对你现在不太适合。多帮妈妈洗碗啊，倒垃圾啊，扫地啊，做一些体力的劳动。我这样的事情累啊，一方面你睡觉比较容易，精神病患常常睡觉不容易，你累一点是好的。所以我觉得共产党我是不喜欢了，但是他们讲那个劳动改造，这原则上我是觉得是对的。就是现在人实在太少劳动了，然后太多在那里悬想幻想，想到最后就是神在对他说话了，然后神在对他说话，不是叫这个人嫁他，就是叫那个人娶他，然后就是叫教会给他讲道的，就是神给他什么启示。这我觉得都要避免，就是多去工作一下是比较好的，但大家又不喜欢工作。我真的发现很多精神病患一做事就会累起来了。我觉得需要去学习一下，就是体力劳动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本来我们中国有很好这个美德，本来基督教清教徒也有这个美德，但是这个美德好像慢慢没有了。我希望我们能够重视哈。好，这个我们也谈一下哈，就是这个在这个工作上面，就是上帝给我们在工作上面的这个果效，在这个世界上啊，这其实我也有些人知道，就是很多人在骂成功神学。我是觉得成功神学呢， 你得看看定义是什么。成功神学有一个很好的方面，就是讲成功神学的人会讲到说，我们的信仰是可以落实在这个世界的。那这一点没有错啊，这一点耶稣在路加福音18:30说，凡是跟随他的人，没有不在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的。就是我们信靠上帝，上帝给我们的祝福不会只有将来在天堂的，在今天我们也能够经历，也能够得到。这一点我想我们就每个人都需要能够相信这一点。